好，我们继续看485页。那么关于斯里弗啊，这个灭度以后的事情呢，另外有一个地方，其实这个不用补充了啊。经历异象里面有一段文字啊，关于这个问题再补充一点。那么这个资料呢，的更清楚啊。我们课本上面那一句就不会有这个其他的解释。在妙玄的下册就讲啊，连小圣的这个五分法身啊都不灭了，何况大圣的般若跟法身啊，怎么会灭呢？啊，当然不灭啊。而言无常啊，这是反过来的那个。这个法身般若是三德里面的二德啊，对吧？啊，法身般若，法身德、般若德啊，怎么可以说无常呢？啊，这个火灭之后啊，等于火化啊，土比啊，土比了以后啊，这个君体啊就失去设立啊。这个念尘是不是？尘浊薄中啊，色其三一，当至佛所。阿难悲倒还是掉啊？追倒还是追掉啊？追倒倒追倒追悼会 啊，开追悼会，倒还是倒？
倒
四声啊，悲倒眼啊，法轮大将军啊，已取涅槃，我何贫户？贫户就是依赖啊。佛曰：其虽灭度啊，五分法身亦不灭也啊，这个很清楚了啊，这个五分法身不灭。那么妙玄的下册呢，在说小圣中云法身啊，上其不灭，如君提沙弥啊，忧恼。佛问：如和尚借身灭佛？这个念佛的啊，念佛。答言佛啊，乃至解脱之界灭佛。答言佛，何况大圣的般若德？法身德而言无常，这个是反过来的一种否定句啊，所以这个很清楚啊。
老师，我问一下啊，后面那一句啊，常常看到这种反问啊，那我们要怎么样讲白一点？
讲白一点，
因为老师这样解，我真的听不太懂。
好，
就是前面你讲就是说，
就是文言文，
那何况法身而言无常，就常常看到这种。
这是反问了。反问就是说，我们最主要的去先把这个道理知道，就是大圣的法身德啊，以及般若德是绝对不会灭的啊，就是无始无终啊。这个法身是无始无终了啊，般若是有始无终了，这样子了，因生啊就有始有终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已经是把这个原则把握住了。那么看这样的问题就知道，它是一种等于反问的一种，其实是肯定就是它不会灭啊。虽然是用问句，而且是反面的一种这个叙述啊，我们只要把这个道理把握住就好了。就像课本上面讲啊，可非灭焉啊，我们这个第七行的下面四个字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表示不灭嘛，诸佛是不灭的嘛，啊，就是过去的诸佛都没灭，啊，他们的法身、他们的般若，通通都没灭，只是因生灭而已。因生灭是一种假象，啊，因生灭除啊，只是现象的一种这个假的，啊，真实的指的是法身，指的是已经证得了般若德，啊，这个是永恒的、不灭的。在他方世界，在讲经说法啊，不会这个灭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哈，把握住了以后啊，就不会去误解。有时候文字是个障碍啊，我也是对文言文很多地方，我所以说像林老师啊，像王学长他们这个对这个古文有这个基础的人在做的话，那就好了啊，就可以。有时候古文真的是个障碍。不会，把这个道理把握住，重要的是把道理把握住。好，接着看，而五分不灭何属忧也啊？ 接着问，就是说既然五分法身啊不灭，那么阿难也好，君体也好，有什么好这个忧虑的呢？啊，是这样子。然虽曰不灭，终是小圣中义啊。虽然是说不灭，可是这一个谈到五分法身嘛，啊，还是属于小圣。既然属于小圣，那就表示这个入月是通到这个法华以后。因为这个舍利弗的灭度啊，是在佛灭以前的七天，在妙玄里面就有这个，在妙玄的下册啊，各位去看啊，我写一写，说明这个舍利弗在佛灭前七日啊灭度。妙玄的下册有提到这个舍利弗啊，在佛面前的七天啊。好，接着看顾千云啊啊，千云呢是在下册381啊，千云啊，1271，千云啊，第九行千云啊，是在这个地方。以无作之业，这个无作之业就指的是这个戒啊，无作戒啊，自未来世名为不灭。当然也可以讲这个无分法身啊，都可以无作之业啊，因为不是因缘所造作的。这个既然讲到法身，法身就不是因缘所，无分法身通通都不是因缘造作的，应该都是就是真理。小圣的这个所证得的五分法身，也是小圣所证得的真理，永远不灭，它就是无作。凡是有作，有作则因缘所成，凡是因缘所成的话呢，就有生住意灭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，这个金刚经讲的如什么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！也就是所有的有为法都是生住意灭啊，统统都是。那么无作呢，就是指的是非因缘造作，非因缘造作的话呢，就是真理，就是无为啊。无作其实就是无为啊，没有有为跟无为啊，有作跟无作，意思可以通的啊。无作之业。就是无为啊，所以彼小圣言不灭者啊，他前面的这一句啊，他那个小圣他们所说的不灭者啊，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无作之业啊，就是无为啊，就是无为法啊，应该是无为法，自未来世名为不灭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无作之业应该是无为法。也可以指这个无分法身，都不是因缘所造作的，名为不灭，非常住不灭也，并不是这个舍利弗这样的一个人常住在世而不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指的是无作之业啊，就是无为法啊，常住不灭，而不是这个生灭有为的这种的这个色身啊，并不是这个色身的常住不灭，则知三藏通至于后也啊，就知道这个三藏的教法啊，就是藏教的教法也通至于最后。五分法身者千云啊，这个千云呢是在上册195。佛陀法上册204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千云啊解释这个五分法身啊，他无作戒名为戒身啊。那么跟我上一次的资料呢有一些出入啊，上一次的我的资料是根据大比婆沙论的是无学位啊，无学位就是四果啊，四果罗汉才是无学啊，无学位。无学位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这个正业正于 正命啊，是这个是这个戒身啊，就是无学的戒运啊，无学戒运。那么他现在这里讲的无作戒，名为戒身啊，也就是戒体啊。这个无作戒的话是戒体啊，啊就是戒体。无漏尽禅，名为定身。啊，怎么样？
小圣界的那个，它是进行受而已，这里怎么会？就是说，我可以接受阿罗汉不生不灭。
嗯。
但是小圣那个比丘界是进行受。
它只是界相、界法跟界相，但是界体是不灭的。界体啊。它界里面不是还分成界体啊、界相啊什么啊？
是我们讲菩萨界才是近未来界。
嗯，他这个现在讲到这个五分法身哈、啊，五分法身啊，就是指的是这个界体，应该是界体应该是不灭的、啊。界体它本身不是因缘所成的，凡是因缘所成的才是有灭的。净行受是因为自他的这个色身来讲的话，他这个生命来讲的话，他只有这个灭了就没了，灰生灭智，对不对？阿罗汉自己本身所证得的，他是慧生灭智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是不来再也不来这个生死了嘛。他要求的是这个，所以在小圣的这一种的理论，是讲再也没有这个生死。大圣就不是这样讲了，大圣你没有证得佛果，还是要来变异生死的嘛。小圣没有这个变异生死，他分段生死了了就了了，再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后面要讲到藏教的时候，就顺便呢要讲到这个大智度论批判这个小圣的这些论啊，它有很多的错误，跟大圣的来比较，它都是一种权宜啊，都是一种方便，适合它的根性所讲的啊。那么在我们这本课本，光是小圣的部分、藏教的部分啊，讲了差不多这个整部课本的一半，它是佛法基础。虽然是很多问题，就是说，大圣的啊，要去把它批判，要去破斥，啊，讲这个，但是它是佛法基础。如果不知道小圣，它错在哪里，那你对于大圣也没办法把握住它的真正的意义的。所以在天台宗来讲，对于这个藏通别院四教，藏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一切法的基础啊，高的那种，就是说无论是通教，无论是别教，无论原教，那些比较高层的啊，就是比较深的，它是以藏教为基础。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这样，但是在这个小圣的时候，他们是讲这个慧生灭智，慧生灭智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在华严住法界关门吧，它里面就讲到小圣的是证得的是断空断灭，跟外道的那种断灭、啊、都归类到断灭。他因为要求慧生灭智，但是这样的要求是真实的吗？在佛教大圣的立场来讲，他是不究竟的，他将来还是要回向向大的。所以中国佛教也好啊，这个我们韩国、日本、西藏都是大圣。大圣的话呢，认为小圣的是他是讲的这些内容啊，都是有问题的，是一种权巧，是一种方便。所以净行受它是受戒，是净行受，而且呢它只是身口，它没有这个动念，好像那个的话它不犯戒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的跟大圣的菩萨戒是都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无作戒呢，这个戒体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戒体啊，它本身是属于体性的，体性的话是呢，如果是表面上所有的界相的方面啊，这些的话可能有多有少啊，
慢慢也是佛慢慢的制作出来啊，一直到后面才是哦多少戒多少戒，250戒或者是三百八还是什么比丘尼戒，三百四十八，我都记不起来。那么比丘戒250条也是陆续这样子出来的吧，对不对？他也佛也不是说一次制作出来的，所以这一种的就是有为了。有些僧团里面犯了这一条，啊，佛就马上制定，啊，所以这些戒相本身啊，它是还是随着因缘而慢慢的这个增加到变成这样的数字。那么经典里面呢，比如说菩萨戒的部分，好像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讲法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戒体。我认为戒体本身应该是这个常住的，所以无作戒名戒身啊，这个是不灭的啊，戒体是不灭的啊，我认为是这样子啊。无漏尽禅呢，我们在那份资料里面是讲的是三解脱门的三解脱门啊，就是空无缘无相啊，那个是三解脱门。三解脱门其实就是4谛16形象，也是一种对治啊，或者是一种这个其他的作用啊。那么现在这里讲的无漏尽禅呢，在妙玄里面呢，另外有讲的是出世间的禅定啊。出世间的禅定呢，一般来妙玄的这个禅定呢，是在中册的50啊。这个无漏尽禅啊，无漏尽禅是，也就是出世间禅啊。这个无漏尽禅就是出世间，出世间禅呢，天台所讲的是4种，这个以后我们才讲的啊，内容很多啊。那在妙玄的这个地方讲的是观练熏修啊。好，世谦讲无漏尽禅呢，名为定身啊，无漏的慧呢。名慧身，我们的那份菩萨的资料呢是叫做无学正见智，无学正见，两种解脱名为解脱身啊。两种解脱呢，一种呢是有为解脱，有为解脱就是圣解，就是圣解，与为不漏智相应啊。跟无漏的智慧相应的圣解，这个叫有为解脱。二者无为解脱就是则灭，就是则灭无为，则灭无为啊，无为解脱就是则灭，则灭就是断一切烦恼，然后得到解脱。这个有为解脱呢，就是起心动念，通通与这个无漏的智啊相应，跟那个净智啊，或者是跟无生智啊这些智慧相应，这个叫做有为解脱，指的是圣解。圣解的话，有圣解就有着意啊，一定有着意。无为解脱为一切烦恼无余也，就是则灭无为。那么现在这个解脱身啊，指的是有为解脱，不是指那个无为解脱。这个解脱身啊，这个在菩萨的这个里面有提到啊，所以指的是圣解啊，与这个无漏智慧相应的这种圣解，叫做有为解脱。那么就是那个解脱身。他说又净智为解脱身，无生智为解脱之见，这个讲法呢跟菩萨不同。菩萨认为这两种智啊，就是净智跟无生智啊，都属于第5个啊，就是解脱之见。那么这里呢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世谦的讲法呢跟那个菩萨的讲法有一些出入 啊，有些出入。再看法术营啊，知啊是属于智知，见呢是属于眼见，这个法术就是三藏法术。三藏法术啊，我手头的只有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那个净装本啊，因为三藏法术大正藏里面没有，好像在明朝的永乐还是在明朝的那个藏经里面有啊，这个大正藏里面没有，三藏法术没有。那么基金会这里基金会有单行本，在这里面解释这个知啊是属于智知，见呢是属于眼见啊，就是无生智眼，无生啊就是空的意思啊，无生无灭、啊、其实就是空啊，无生智眼自在照料、啊、自在照料。那么这个都是解释五分法身，我想我们看那个菩萨的啊，大比菩萨论的那个五分法身呢是比较完整的啊，也比较有根据的啊。再看若方等下，就是482页的第七行啊，第七行482页说，若方等教别论在第30通亦至于后何者，陀罗尼云等等啊，陀罗尼经里面有这个第二法华以后的授记啊。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回到486页啊。好，若方等下啊，明方等通后啊，千云，千云呢是在下册的454，四千绘本啊，妙玄四千的绘本，454。佛陀版下册1348。好，言至法华后者啊，说方等通到法华后者，即指啊王成，王成就是王舍城舍记，王舍城舍记啊，指的是法华，法华经是在王舍城所说的。同于法华，所以在陀罗尼经里面讲到王舍城舍记就是同于法华。舍卫国记，舍卫国是方等陀罗尼经的说法的出所，应该是在起源啊，在起源。所以舍卫国记啊，即指方等啊这部陀罗尼经而又受记，但是这个受记呢是在法华之后啊，所以呢说方等通于法华之后，因为这部经里面有提到王舍城受记，过去王舍城受记啊，现在舍卫国受记，而这部经就是方等陀罗尼经。那么四千的文呢就到这里啊，通法华后到这里。如陀罗尼经，陀罗尼经我们这个资料呢已经补充过了啊，在大21649下，陀罗尼经大21649的下来，陀罗尼经说啊，文殊白佛言，先于王城啊，这个文殊菩萨向佛啊这个禀白啊，是禀白哈、啊，禀啊，禀就是下对上了啊，禀白啊，先于王城啊，就是这个王城指的就是王舍城啊，就是指的法华会啊，已受声闻记啊，已经授予啊声闻弟子们的这个八相成道的这种记啊，今复于舍卫国受声闻记，现在第二次。又在这个舍卫国又授予声闻弟子啊这个八相记啊，悉于波罗奈就是鹿苑啊受声闻记，就是过去呢还曾经在波罗奈受声闻记啊， 又有过，就像那个刚刚我们讲《法华经》里面舍利弗啊，他说他过去就看到啊佛受记，那是受菩萨记的啊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地方讲，过去在鹿苑啊，文殊菩萨也看到啊，授予声闻弟子记，在鹿苑也受记啊。那这个，所以这个法华呢，其实也通于这个通于这个鹿苑。啊，方等呢也通于鹿苑，也可以证明这样子啊。我今请问如来啊，请问如来是说少有疑惑，欲请问如来。经文本身它省略掉了，那文殊菩萨啊替大众问，所以呢他知道，装作不知道，说少有疑惑，欲请问如来。为佛听许啊，希望佛啊这个答应认同的意思是吧啊，听许啊就是允许啊，允许。那么这个是文殊菩萨问佛的问题，结果佛没有回答，而是舍利弗啊问文殊。这个问字啊，经文就这么接下来的哈，这个问字啊我去查了字典，是告的，是告知的意思。这个问字啊，解释为告或者告知啊，才比较通顺呢、啊。否则的话呢，文殊菩萨问佛，怎么会舍利弗又去问文殊菩萨呢？佛没有回答，其实是舍利弗告知啊，告知文殊菩萨。那么当然，他们两位一个问一个答，一个唱一个和啊。其实是都是什么呢，叫做利益有情问，对不对啊？这种的问，这种的问答叫做利益有情问啊。菩萨提问题问佛，说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来问，其实菩萨知道啊，因为那些不知道的人要提问题提不出来啊，怎么提问题呢，他连问都问不出来，所以呢需要靠这个菩萨来问，问了以后佛再回答啊，或者弟子或者其他菩萨回答啊，或者弟子或佛弟子回答啊，那么那些不知道的人就可以知道啊。好，舍利弗告知文殊说，世尊受记啊，得菩提啊，各于世界如今世尊啊，受这个声闻记，让这些声闻弟子们各个在其他的世界啊成这个八相成道，显现这个八相成道啊，如同现在这个释迦世尊一样啊，因为世尊不虚所言真实啊，世尊是不虚妄者啊，是如语者，是实语者，对不对啊？是不虚妄，所以呢，他所说的都是真实，故能够第二次、第三次来授予我等的记。那么这是舍利弗啊回答，文殊菩萨问，舍利弗回答啊。所以这个问字啊，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经文它中间没有别的字，就是这样子连下去，那么这个问字就很奇怪啦。我去查的，哎，问字可以解释为告或者告知啊，这样比较通顺。由于这样子的这个内容，经文的陀罗尼经的这样的内容，知道方等啊通后法华，甚至于在法华之后，般若以下呢名般若通出后啊，大品位就是大品般若经啊，大品般若经说始从得到啊是通出，终至涅槃通后。那么这些文字在哪里查不到啊？因为他所引用的这些文字啊，很可能有改动，有改动呢，那个电脑也没办法。各位都是操作的电脑的高手哈、啊，帮忙查查看啊！我这个不会电脑的是更没办法啊！你说找到那个关键字可以查到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改动过了，那你怎么查啊？你如果关键字，去查一个始从得到，查得到两个字，那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查涅槃两个字也是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是不是 这个能够查得到我不知道啊，反正照了这几个字去查的话是好像没有查到。好，我过去我就请人查过。再看若涅盘下，就是482页的第十行最后三个字，第十行最后三个字，若涅盘下，明涅盘通出，未从出发心常观涅盘行道之言呐、啊，他说出自于涅盘经中，这个我也没查到，这也没查。那么这些都是妙玄所说，妙玄的下册455页，455，这个佛陀版的下册呢是49，有关这个涅盘的文字啊，是在这个地方，妙玄的下册。他说始从得到终至涅盘等等的啊，这个在妙玄的下册啊。若涅盘下，明涅盘通出啊，从出发心常观涅盘等等，也是在妙玄的下册所讲的。那么说行出自于涅盘经中啊，是这一位记的作者说的啊，记的作者啊，他说这个文字啊，啊，从出发心常观涅盘行道等等的，他说出自于涅盘经中，也没找到啊。各位帮忙找找看啊，怎么样子找到关键字，然后来查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啊？释论啊，举之，释论就是大智度论。他说本来的文字是涅盘经，然后呢，大智度论呢又把它举出来，都没找到啊。以释大品来解释大品般若经的，都没找到啊。这知涅盘通之于初也。就知道啊，从这个出发心常观涅盘嘛，所以涅盘通之于初啊。若法华下是483页的第二行，483页第二行啊，若法华下，明法华通出啊，为法华显路边呐 啊，既然是从显路边。是出前四十之上，也就是在前四十之后显露啊，法华的显露教就是很清楚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那是在前四十之后了啊，故不见有文通前也，有文通前也啊，所以在显露边来讲，没有看到这样的经文啊，通在这个前面事实当中的啊。但是若就经文本身讲，九末施药，这个是药草品啊，九末施药是药草品，药草玉品。那么这个经文药草文具中册，文具中册1103下册214，这句话啊，九末施药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句话是经文啊，经文里面的寄送的部分啊，九末施药，药草玉品啊，开出成妙啊，到了法华开出成妙，所以呢，把过去啊说成是秘密啊，过去所有的啊。这个全说通通没有加以开显，佛就是九末施药，把这个开出成妙的事情啊隐藏起来啊，那这就是秘密教啊，就是过去的是秘密啊，当知此非八教中的秘密，八教就是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，58教当中的秘密教，其实就是化仪四教当中的秘密教啊，人法俱不知的这一个秘密，乃是无障碍理。这个九末施药是指的是无障碍的最高的真理，一直隐藏起来不说，并不是在 法会当中人法俱不知啊，就是同听异闻，然后人法俱不知，那个叫做秘密教，对不对？啊，法义四教里面的秘密教是这个意思。现在讲的是，因为道理太深，《法华经》所讲的道理是最深的教理，过去没有宣布啊，根性不够，所以不讲，这个叫做秘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秘密啊，不是在五十八教中的这个人法俱不知的那种秘密，乃是无障碍理，也就是最高的道理啊，叫做秘密啊。过去因为这个时机未到，因缘不成熟啊，所以不说，那叫做秘密啊，故得通出啊。这个理过去存在，但是不说啊，它是变一切时、变一切处的这个理啊，本来就存在的，但是不说啊，这个叫秘密啊。如果以这样的无障碍理啊，它是存在在一切时、一切处来讲的话呢，故得通出，所以通于这个最初的时。如生子言，这个生子言舍利弗说，这是在譬喻品的最初啊，是文句中册。文句中册761，佛陀版的上册，在这个地方。生子言：我习从佛闻如是法，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啊。这个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经文，证明就是法华在过去啊就讲过了啊，舍利弗有见到啊，签约啊。签约呢是下册的456，佛陀版下册1350，这个第十行下面哈，签约。通记者啊，通记啊，指的是大家一起受记啊，共通，通就是共啊，共同受记啊，不是个人个人的别记啊。通记者昔日受记啊，佛亦不庸啊，庸就是隔绝的意思。在过去的通记，舍利弗看到的是受菩萨的记，对不对？刚刚讲了，舍利弗过去见到过去佛受记的时候，好像见到的是受记啊给菩萨的。那么世谦说，佛的意思，佛的本意，他有没有把小乘隔绝呢？没有，不隔绝的。佛的本意啊是不会隔绝的，小圣自己啊情格，用情执来阻隔。他认为佛设计是设给菩萨啊，我是小圣啊，我是没份的，是吧？不关我的事情啊。这个是他说小圣情格，而佛意啊是不庸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佛本身在受记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要把小圣的人啊阻隔在外，但是小圣的人自己把自己阻隔啊，情执啊来阻隔，自无希取啊，他自己本身啊不要求，不希望这个获取。况曰秘密，以记二乘，这个以啊是他本文是这个以，这个地方是这个以，但是世谦的本来的这个文字是这个已经的。何况如果约这个秘密教来说，已经受记于二圣，为什么约秘密教呢？因为人法俱不知，这个是人法俱不知。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讲法华，也有受记给二圣，其中这个显很明显的这些二圣弟子呢，他不接受，他认为这不是受记给我的。但是在佛的本意上，他是没有排斥这个声闻弟子。那么据这样子来讲，已经受记给声闻，他自己不接受等等的， 据师以论啊，法华尔通入院矣啊，其实是已经通到入院。那么这是世迁的解释啊。以上引玄文明通五识也啊，所以以上的这些啊内容，通通都是法华玄义所说的这个通五识，所以这个五识啊，是通通是通于初，通于后。这个叫做通五识。若论以下，若论啊是在483页的第四行最后一个字，若论方等，这个啊，回到488页，若论以下呢，从明方等通前，重新来说明啊，方等啊是通于前。为略记说，略记就是垂于记，就是在483页的静明略记啊，第五行啊，483页第五行静明，就是垂于。为略记说啊，入院才正小果，便须密次，这是没问题的，因为维摩经本身那些弟子们啊，陈述过去被呵斥啊，就是在这个维摩经之前就被呵斥了啊，所以只要证得小果，就会被呵斥啊，未必在12年之后啊，因为这个入院时啊，别五十里面讲到他12年间啊，在讲这个入院，讲这个三藏教，但是在那个12年里面就已经被呵斥了，所以呢方等是通于这个入院的。又曰华严宗师和是啊，何须更论，这是垂于记讲的。那么这个我们补充资料也讲过了啊，华严通到4个地方啊，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啊，不必要更加以讨论，这方等已在中啊，已在其中，方等已在其中，故曰亦是其例啊，这个华严作为这个方等的例子啊。又于时即互通，七第三方等但通后而不通前也，这是反问，怎么可能啊，只有方等通后而不通前呢，怎么可能呢啊，是这样。静明略记呢是今昔所作啊，静明略记就是略述啊。好，接着看，然知一个五十啊，讲五十的话呢只有一种啊，论通论别啊，可以有一个五十来加以讨论，有通五十，有别五十，别这次第，如别五十的话呢是有先后次第，通则互通，并是如来复机之相，复就是应，应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应啊，应机也是前往接受的意思，如来应机之相。好，再看记啊，以通五识入道，看众生啊，他适宜在通五识的这种方式之下入道，则佛以通五识来应之，来接引；以别五识入道，则别五识应之啊，佛这个接引众生啊，都是看众生的这个机缘成熟不成熟啊。再看记住，但于通中啊，有文通跟意通，这个通五识啊，有的是文通，有的是意通啊。像华严经来说，譬如说那个入法界品，最后一品啊，入法界品，它并不是三七日所讲，是后来所讲的，可是呢结集这个经家啊，这些人把它结集起来啊，并到这一部华严经当中，这个叫做文通，这个叫做文通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不同一时间所讲的入法界品，把它并到华严里面去了啊，无论是60卷本80卷本都是这样子并在一起，这个就是文通，文通一定是异通 对吧？这个道理啊，更是一部经的这个啊完全吻合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把它说成是文通。另外一种呢，文不通，但是意可以通。譬如刚刚我们谈到的是法华佛会，般若呢历劫修行啊，华严海空，在般若经里面修华严海空，但是呢这个经典呢结集起来叫做般若经，不叫华严经啊。法华经讲佛会，讲如来会，讲这个佛之知见，对吧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佛之知见就是佛会，就是这个法界，就是华严经的法界啊，他们的道理是相通的，义理是相通的，可是呢文字能不能够把它并到华严经里面，不行啊。法华经就是自己叫做法华经，道理通的。涅槃经讲的佛性啊，佛性常住，这些道理跟华严经的法界是相通的，义理相通，所以这一种的经典叫做义通。所以呢在通中啊，有文通有义通。若文通者，如结集经家，乃取这个部类相从之文啊，他们这个可以并到一起去，虽然不同一时间讲，可是他结集的时候把它并到一部里面去了啊，受通归别啊，本来是在后面的时段里面讲的啊，属于通的，结果呢把它并到前面去啊，归到这个别五时去了啊。如时常华严，这个时常华严后面这个变额啊，认为有问题啊，时常两个字是有问题的啊。时常在一天台中的这个讲法，时常华严是属于这个义通的之类，不是文通，所以应该要改成什么后分华严。这个是根据变额所说的时常二字啊，应改为后分，在第八行背。这个后分华严是指什么呢？指的是就是入法界品，就是入法界品啊。所以如后分华严啊，要归并到华严经里面，这是文通的部分。以及方等中的陀罗尼啊，方等中的陀罗尼经，它虽然是在法华以后才讲，要归并到方等中去，这都是文通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哈。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入法界品，这个叫做后分华严，要归并到华严经里面，现在的这个华严经的版本里面就有，这是文通。陀罗尼经，方等陀罗尼经，它本身是在法华以后才讲的，但是要归并到方等经典去，这就是属于文通的部分。是也。若义通者，如啊《相法觉义经》所讲的莲花藏海，通到涅槃之后，那么《相法觉义经》跟涅槃经能不能把它这个装订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？不可以，这是义通。迂夫啊，像妙学园下册452页所讲，佛陀版的下册1346啊，各位记一下，佛陀版的下册是1346啊。妙学园讲，若日落垂暮，余晖峻临，如日出啊，就是照这个高山，先照高山，对吧？前照高山，对不对啊？前面两句是这样，那是指华严。现在日要垂没的时候又照到高山，你这个只能叫做义通，不能够叫做文通，因为那是日出的时候照的高山，现在是入没的时候照的峻岭，这只是义通而已啊。是也啊。此者不可摄归于别也，这些经典就不能够把它放在别五时，放在这个 经同一部经典里面并成啊叫做华严经，不可以。再看记，文通为文类相从，故可收归于别五十里面的这个一部同一部的经典里面。若异通，乃他部名华严义。啊，就像前面像这个无量义经讲的啊等等，或者是像这个相法觉义经所讲的啊，以及法性论所讲的三处入法界等等的。那是他不明怀疑华严义，不可收归于别啊，不能把它并到华严经里面去。辩而曰：时常二字应改后分啊，应该是指入法界品啊。确实啊，我认为这个第三行这个时常华严应该改为后分华严。那么关于这个呢，我们看前面115页的第八行、第九行了。第九行啊，考大师金希义啊，为月哎不对，不对不对，我看哈，前115页地方，大师金希皆以义通为时常，应以足语融会。好了，我们看那个483页第九行好了，483页的这个第九行啊，妙玄是引这个法性论啊，引法性论，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，是般若法华涅槃啊，这个叫做时常华严。就是时常华严呢，是没有办法归并到这个华严经里面的，而入法界品呢，那个才是后分华严，后分华严呢可以归并到华严经里面。各位再看看前面那个地方啊，115页附这个前后的文看一看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这个写的现在配置写错了啊，第六行有吗？时常化验有吗？第六行吗？115页啊，那就是第六行了，应该是哈、啊、应该是啊，应该是第六行啊。反正各位看看那个地方就知道了啊。好，最后了啊，记住第十行，记住啊。然非别五时，无以见如来说法的次第啊。如果不是别五时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见到如来说法的次第，尤其是声闻弟子，他怎么样子啊？从这个完全如聋如哑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啊，有了一点这个好像弱的这种的成就啊，然后再入这个生熟熟熟啊，再入体悟啊，所以一定要有别五十才可以啊，了解到如来说法的次第，非通五十啊，无以见教法的融通，因为有通五十就知道啊，佛这个说教啊，它是融通，完全随着不同的根基，有什么样的根基，他就说什么样的法，啊、不会说，哎，我现在已经说这个了，你们那个人呢，你不要来，不会，佛不会这样。啊、最后，持结判五十，虚开通别，最后总结。以及判定有关这个五十啊，要开列出通五十跟别五十啊，必须要这样的开列啊，可解啊，很容易懂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这里呢是两卷啊，课本的两卷，好，我们回向。